我这么辛苦，我配得到这个包。
我觉得我是在审判他，我花那么多钱，这个钱它的质量、它的品牌、它的款式各方面综合来考虑，它是不是值得的。
你大概率是觉得他配不上你，而不是你配不上他。
这也不好这么说。
就是你担心你无意识的其实做了很多这样的选择，自己把自己天花板降低了，这种感觉。
对，所以以后某当碰到一个很需要我去仰望的一个目标的时候，我可能会就想说，哎，算了吧，就下面那个也还行，就是总是就会怕陷入一种退而求其次的这样一种模式里面。
觉得如果我自己不想过得太辛苦的话，就不要用别人的标准来评价自己。我过的是我自己选择的人生。
各种世俗意义上好孩子应该走的路，我也走了一遍了，然后效果也还行。我虽然不是说那种特别顶尖的那种选手，但是就还觉得够了，然后也觉得好像就那么回事了。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不方时间，我是屈女士，
我是小陈，
我是小李。
这一期我们准备聊一个叫做配得感的东西。其实起因呢，是因为我在最近呢买了一个包，这当然也不是我第一次买包哈，但是买这个包应该是我就是自己赚工资以来第一次买，就是买 LV 是这么一个概念。对，然后我在买这个包之前呢，产生了一种很强的想法，叫做我这么辛苦，然后这个包吧对我的收入来说也不是说就是完全超出我的支付的这个能力，我为什么不配拥有这个包呢？就是这样的思绪在我的脑海中迟迟的盘旋，以及就是我为了考虑买包这个事情啊，就我看了很久很久的包，然后我一直在纠结哪里的更便宜，以及到底买哪款更百搭。就是我觉得这个纠结的过程它也浪费了我很多很多的时间，我就非常非常的烦躁，然后后面我就下定决心买了它。就是我觉得我这么辛苦，我配得到这个包。其实我后来发现我买这个包最开心的时候是付款的时候，这个东西其实到了之后我是没什么感觉的，然后后来背出去我其实也没有什么感觉，而且我本身也不是一个很爱惜的人，我也不会说买了一个 LV 我就会把它护起来，或者是仔细的打磨怎么样，我也完全不会，我就把它当任何一个100块钱以下的包那样背。就觉得很神奇一件事情，就是在买了它那一刹那，我仿佛就觉得这个行为它就终止了。然后刚好那段时间在看到配得感，我就在想这是不是一种我觉得我配，然后我就应该拥有它的这样一种心态。其实配得感呢，在之前的定义里面大概有这么一个意思，是说坚信自己能得到或者配得上某些东西，当你通过不断努力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就会越来越有底气去追求更好的。当然它也不只是指消费，也只在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所以这一期呢，我们就想展开聊聊。对，我首先比较好奇的是，小李跟小陈在消费这件事情上会有纠结自己配得感的时刻吗？
我觉得我不太有。就比如说你刚描述买包的这个过程的时候，你可能会去思考你与包的关系，它是不是能够配得上我，就是你把它好像当成了一个不是纯然的一个物，就这种感觉，它是有一个关系在里面，当然跟物也有关系，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双向的这种互动会感觉比较多一些。但是对我来说，我看到一个商品，就是不管是包还是衣服，我其实会想的是它值不值得这个价格。当然我也是跟他有互动，但我觉得我是在审判他。我花那么多钱，这个钱它的质量、它的品牌、它的款式，就是各方面综合来考虑，它是不是值得的。但当我看到就那个一些奢侈品的包的时候，可能因为我对于品牌或者时尚缺乏认知，所以我可能经常就难以发现它设计的妙在什么地方。我觉得有可能也是我对于美感这件事情没有太强烈的感知，然后没有理解到。
没事，你不用给奢侈品品牌开脱，他们其实也不以美感著称。
对，所以我就看了以后会觉得我也没有特别觉得它很值得这个价钱， 就是当然我觉得奢侈品有一部分也是说你背出去以后大家会看到它，然后它有一种社交货币的这种感觉在某些场合上哈，所以但我好像也没有说特别有这样的场合出现，然后我也总是审判它，觉得它不值得，所以就不太会有这种挣扎的感觉。
就是你大概率是觉得它配不上你，而不是你配不上它。
他
不配
这
个价格，
对，他配不上这个价格。
明白。其实跟自己是无关的，只是品跟价格的关系。
是的。
我感觉其实你是这个事情会比较妙的一点，就是当你的脑子里冒出一个想法的时候，其实你发现自己有能力去做，而且愿意为自己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就是当我冒出了我可以买一只 LV 的包的时候，虽然有纠结的过程，但是我做到了，就是这已经是在这段就是你付款的那一刻我有能力做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一点就已经足够让人获得满足感了。然后小李说的那个社交货币也确实这样，它还有一定的实用性呢，就是当公司的 ladies 都有这样一只包的时候，我也有这样一只包，有一定的实用性。所以
为什么小陈说的像是我赚了一样，就是不仅是让我感到了满足，还既有实用性。
我觉得可能奢侈品它就是利用了消费者这样的心理吧，不然也不知道它怎么卖出去的。但是就是对于我来说，可能它确实它就不存在这样的场域，但是我会想这个消费的东西和配得感这个东西的联系。因为在我的脑海里其实它也不是一个配得不配得的关系，而是它这个东西的价格和它的价值匹不匹配这样一个关系，就是它不会延伸到我对自己的自我认知上，让我觉得我买了这个包我就很行，我不买这个包我就很不行，或者是说我在某方面有缺陷我买不了这个包，就它可能到不了那样的层次。但我去判断我要不要去做一个消费的时候，可能就是觉得它在我这个阶段对我来说是有价值的。就我看这个配得感的时候，最开始就是看到有一些关于消费的说法，就是说我不配使用那么贵的东西，即使是买了可能我也不能够让它发挥它的那个贵的价钱之类的，这样子一些想法。然后我就在想，那我买的最贵的东西是什么，我就翻了一下，就可能我买的最贵的是那只相机。就当时买的时候，但我的衡量不是说这个相机好贵，而是因为它其实没有什么替代性，就是如果我不买这个相机，我觉得用手机拍照达不到我想要的那个要求。但是如果是一个奢侈品，一个包或者是一件衣服，它的可替代性太多了，就是它再好看我也可以有其他的好看的东西，它不一定要达到那样的价格它才好看。
哎，那这个相机它有没有平替，有没有比它便宜但是性能相当，或者说当你的水平还达不到更高的水平的时候，其实你可能用一个更简单的性能的也可以完成你现在的诉求。
对，所以我在买的时候我就会考虑，作为一个刚入门的但是又能够达到我想要的全画幅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对于相片质量的要求的，我买了一个价格相对适中的那样的款。就是它并不是说我一进去就挑了个最好的，或者是我一看就挑了个最价格最便宜的，而是在我想要的效果的基础上去挑选一个实惠的。就是我觉得我不太会把消费和自己配不配得这个去挂上钩。但是我其实今天开录之前我就在跟屈女士和小李说，我的这个想法其实一直在变，就是会有点打架。因为有时候会面临一种场景嘛，就是比如说现在换季了，我要买新衣服，然后呢如果是我想要它既好看又价格不那么高又合适的话，我可能就要花很多时间去进行挑选。但是如果我的消费能力到了一定的水平，就是我的收入够高的话，我也可以去商场里随便试两件，然后其实它就可能合适简约大方非常好。但是这对于我来说就是目前的消费能力不够。那它不是说我觉得我配不配穿那样的衣服，而是实际上它表现出来就是我并不能长期的保持这样的消费习惯。那它在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实际的不配得到，就是它并不代表它是对我自己的一种贬低，而是说实际情况它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想法让我感觉到配得感它的出现，或者你会去思考配不配这个问题，某种程度上是当你能够，就是你可能不是完全掌控它，你刚刚好触摸到那个门槛的时候，你会去思考自己配不配得。就你一旦你离它特别远的时候，你可能都不会去想到这个事情，或者是你已经把它握到手，就像是我们现在可以随时就是刷卡，就是进一个 LV 的包一个店，然后就买一个包，就是到这种程度就已经不会再去思考配不配得这样的问题了。
对，这个事情其实很神奇，因为我在最开始跟大家的思维是完全一致的，就是价格与价值相匹配，围绕着这样一个思路。但是呢，自从我开始看包之后，当我看了又没有买的时候，当我意识到我可能在这里面花了很多的时间的时候，我就开始思考为什么我不能买一个。就是我之前问的是为什么我要买一个，我现在问的是为什么我不能买一个。当我产生这个想法之后，我就觉得我就很委屈。我觉得哎，为什么我不能买一个？我想不出这个理由，就是为什么不能买一个？哦，因为它的价值跟价格不够匹配。我就会想，哎，那确实啊，但是我也不要买很多啊，就买一个。谁的生活里面没？难道全都是价格和价值相匹配的东西吗？所有带有这种不实用的，或者是带有一定的艺术色彩的，甚至一些高阶电子产品，都会面临着价格与价值不匹配的情况。我想，哎，我只会拥有一个，那又怎么样呢？我觉得，哎，也无所谓啊。就是，我就开始思考，为什么我不可以？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然后就赶紧的买了它。
那可以理解为，就是你有一定的成本在里面了。就是，当你投入那么多的时间，看那么多，然后发现自己竟然是因为什么限制不行，不可以。
对，哎，对，就是我在主动的打破我的那个就是似有若无的限制，我自己是这么感觉的，所以这个行为就是我买了之后就感觉身心通畅，就是有一种任督二脉都被打通。但这并不是取决于一种就是对于更高价值的东西的占有，而是我觉得这来自于一种自我认可，就是我觉得没有东西在限制我。这种认可感它让我感到更加的舒适了。
那我们可以迁移一下，就是你在其他场景有没有类似的这种感受，就是和买包就是这种你会去激发你去思考配不配得，然后最后你把它拿下，然后这种身心舒畅的感觉，我们再迁移一下呢？
我觉得之所以在奢侈品上出现了这样的情景，就是因为我生活里其实很少出现这样的情景，所以出现一个这样，其他让我感到很不适。我觉得我是一个偏配得感比较高的人，就是甚至我觉得我这个高它还给我带来了一些负面的效应。因为其实现在大家都会说配得感低不好啊，随便搜一搜小红书啊什么玩意儿啊，大家都会说要做配得感高的女人，然后什么什么，对吧？就是觉得就是配得感低其实会给你带来负面循环啊之类的，都会有这样的说辞。那我其实觉得高配得感在我看来它一直在我身上是有问题存在的。所以你们的配得感是偏低还是偏高呢？
小陈若有所思的样子，那我就直接开始先说了。我觉得应该算是偏低一些的人。
那你会给自己打分吗？就如果是零到十，你觉得你在哪？
零到十，就如果高是十，对吗？
对，
可能是四到五这样，或者四到六这样。就是有时候又觉得是，就是，但我觉得它是取了一个平均值，就有时候又很低，有时候又很高，就是同时存在那种又就像是自卑和自负其实是一体两面，它是可以同时存在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会把它平均下来打到一个四到六分这样。
我当时是想了这个问题嘛，我觉得我可能是一个偏中间的，然后呢我就在摇摆，我到底是四呢还是六呢？我到底是高于中间还是低于中间呢？因为我是这样一个状态，就是我一想我有没有觉得自己不配得到什么事情，并且因为这个做了一些什么退让，我想好像没有啊，那我应该比较高吧。然后后来我再一起看那些可能的案例，我就觉得那是不是因为我已经给自己画了一个定位，我觉得我大 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我做的事情都在我给自己画的这个定位里面，觉得我大概是这样子比较合适。那这个时候我当然不会产生那种我配不配，因为我的行为已经在我合适的那个区间里面了。如果从这样看的话，那就是看我的那个定位怎么样。那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定位不算太高，也所以我其实是，哎，要不然再五好了，这样我就不用摇摆选择了。
那我觉得那咱俩是不是差不多，但我们可以说一些具体的事情，然后来感知一下就大家的判断准不准确。我把我分析这个问题，我把它分成三个方面，一个是从社交，一个是从工作，还有一个是从自己的人生履历，就是说就是成长环境这种感觉的吧。然后就比如说第一个方面，社交的话，我觉得在交朋友的时候，有时候第一次见到一个人，然后会觉得明明是很欣赏这个人的，但是反而却不会走近。但其实这个里面的心态就是会觉得自己是不是不配与之做朋友，就是会潜在担心对方会不会，也不能说瞧不起自己，就是会不会觉得自己不足够成为他的朋友这种感觉。然后一般情况下，这样的人可能是在某一方面有所成就，然后让我感觉到这个人是挺厉害的这样的状态吧。然后我会觉得，我分析一下这种感觉，其实是我在当时在那个时候会进入一个比较单一的维度去看一个人，就是把这个就迅速的做了一个分级，然后只看得见比如说某一个 title， 就是看不见一个具体的人，就是他的才华或者某些特质下面他的更多的性格或者品行等等方面，他都有点被屏蔽了。然后就会拿自己的某一个短处，就我去觉得他长，可能就是因为我不如他长，然后就会拿不如他长的地方去跟他比较，然后这样就会形成一种对自己的自轻，然后就会觉得有刚刚说的这种不配得感。
你是哪种朋友觉得自己有点就是 handle 不住的，觉得可能不太会主动去交往的？
就是比如说有一次我跟我导师一起吃饭，然后他又叫上了另一个他的朋友，然后这个朋友就是在传媒或者新媒体这个方向比较厉害的一个人，然后他比如说他的粉丝量各种方面都很高，然后也是我其实早有所耳闻，然后有时候也会看到也会听到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就觉得，但是他同时又离我的生活那么近，然后他可能也就比我大个几岁的样子，我就会觉得我到他这个年纪的时候，我能不能达到与他相同的水平或者成就各方面的，我就会这样去对比起来了。然后当时吃完饭以后，我整个人心情就很糟，就虽然就是加了微信或者怎么样，但是我就会觉得以后应该也不会再去联系这种感觉。但是又觉得其实是有挺，如果就是我们聊天的时候是有挺多共同的话题的，是可以聊起来的那种状态，然后就觉得挺拧巴的这件事情。
对，就是你不仅可能会自亲，你还会因为自亲这件事情而感到懊恼，就是感觉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无论是 social 机会还是交流的机会。
对，就其实交流的时候是正常的，但是就交流完了以后就觉得，回想了一下就会觉得以后可能也不会再联系了，然后就是巴拉巴拉就一堆内耗的那种想法就出来了。
那怎么这个事情我看起来它更多的是因为就是有一点就是可能平常的交集不是那么的多，或者是他因为是我导师的朋友嘛，就是关系他有中间隔了一层，所以我觉得他不去长期持续的联系是蛮正常的。
但是同样是导师介绍的，比如说介绍一个师兄，或者是说一个其他老师的学生，就这样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负担，就以后的接触也会比较顺畅，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就是他可能年龄上或者是各方面的条件其实大家和往常的人是一样的，只不过他在某一个方面就相对突出了一点，他其实也没有说多特别，就只是在当下那个环境我会把他想的很特别。
你会觉得就是如果主动的去和他交往，有点像是在攀附，这个词可能有点太大了，就是但是意思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懂你意思、
啊、对，
嗯，可能稍微有一点，但是也不是完全是这样，就是也嗯，就是比如说下次要约着一起出来什么的，就是我感觉有的人可能就会说，哎，那顺道把那谁给叫上吧，就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一个过程。但是我觉得我好像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个里面是有两层，第一层是就是对于一个可能只就是刚刚小陈说的、嗯、对于一个朋友的朋友只吃过一次饭的人来说，可能维持日后频繁的联系和这种随便吃个饭叫上的这种交往，它本来就是有一定难度的，而且我们大概率也不会和大多很多朋友的朋友维持这样的联系，所以它其实是个未发生的事情。只不过小李可能对这个未发生的事情他是带有悲观的预设的，就如果是一个普通的朋友、嗯、他可能会更乐观一些。对，这个我觉得是第一层，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你已经默许它可能发生的概率不会太高。第二层是我不知道小李会不会有一种露怯的担心，就是被他发现我好像不够厉害。
嗯，我觉得是有的。嗯，就是你跟朋友交往很难说你会说我在想我是不是这里表现的不好，或者是说我哪里就做的不对，或者怎么样，或者说的话哪个话就是不是很准确或者怎么的，就是我跟朋友交往不会有这种担心，但是我好像一到那种环境里面我就会有这样的担心了，就是还是会对于是对比如说某种权威，当然它不是权威，但是当一旦就是涉及到一个在某一个方面更优秀更突出等级更高的人的时候，我觉得我就会很容易怕露怯这种感觉吧。
我觉得他不仅仅是等级更高，因为像你刚刚说其实师兄师姐他等级也会更高，但是你并不担心，因为你可能预期一年后你会跟他差不多，就大家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但是他其实可能 maybe 算这个领域的一个 KOL 这种的属性，就是你会预期在他那个年纪也达不到这个水平，所以就会觉得和他的交往是有压力的。
对对对，是这样。
哎呀，我感觉这个还好啦，有那么不配得吗？就是我觉得这个
得不得也有什么所谓呢？
就是刚刚小李有说到，其实不配得可能是你，能够一下那个水平，就是，就我不知道，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觉得大概大好像就是属于，能够一下的水平，是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他不是特别远，如果他是个大 KOL， 可能你也不会有这种想法，他如果是你的同学，可能也不会，但他可能在这个 level 上。就是会让你产生这样的担心，
就是你又觉得自己好像可以成为那样，然后一方面又觉得自己好像又成为不了那样，就是其实说白了还是比较内耗的一种状态，就是它是来回摆动的。但是如果其实就是你一直去做事情的话，你就是假设如果以后有一个什么机会，然后你想去请教他，我觉得可能也是能张开这个口的，但只不过在当下那个环境下的时候就忘了日后还有自己的行动，就是
对，或许我在想一种可能性是大家也没有必要成为这个真正的朋友，因为朋友这个词我觉得是很重的，对吧？就是有就是可能大家成为一个互相可以知会的，可以互相请教的，或者互相交流的关系，当然咱也不能说这个不是朋友，这个里面我可能把朋友已经缩小到了一个比较小的概念，就是属于可能是能说一些更真实的话的这种状态。
小李提出的这个点我以后考虑考虑。我自己的这种不配得感的话，我脑子里想起来的第一个事情，我真的会产生这样疑问的，就是在感情方面，因为它真的是一个疑问，就是我前任结束之后，我很长时间都在问我哪里不好，我配不上他吗？然后因为我心里的答案是应该不是吧，然后我就在想那是为什么，反正就是这样子的一些我觉得有点内耗的东西。我不知道是啥时间哦，就是我是最近看到的，感觉在互联网上流传颇广，就是说 樱花树下站谁都美，我的爱给谁都热烈，是我好不是你好，所以不必担心，我也定会绽放灿烂，成为一道风景。就是演员孙千在那个新同事的一个采访里面这样说的。但是这个话说了之后，其实是我看很多人都在转，可能他有点当鸡汤的那种，就会给他很多力量。这个话没有震撼到我，震撼到我的是好多人在用，然后也有我好多朋友在发嘛，说受到了鼓励。但他另一段说的话，就是也是他在参加一个什么节目，我没有看节目，只看那个片段，就是他在讲他应该是在感情上有过一段受伤的经历。因为大家转他前面那段话是这样说的，但是我看到那段是说在问他感情的时候，他说我已经放心的去依赖你了，但是你竟然走掉了。就是他当时说那句话的时候，我是觉得有一点同感的。就是在你对一个人比较信任的时候，你其实会呈现自己的非常真实的面貌嘛，就可能里面会有一些不好的东西。这个时候他突然离开了，你就会在怀疑是我暴露出来的什么地方不好，让他觉得我不行。就在这个时候很容易陷入这种自我怀疑里面。那这个配得感的问题在这段感情里面就也是让我感同身受的。就那个我在想的就是我有哪些缺点，我在这段感情里面哪些地方没有做好，然后才让这段感情受到了伤害，最后让它破裂了。我觉得那一段时间是会影响到我的配得感。而且其实我最后得出的结论，他告诉我的原因是他要找的是一个结婚的对象，但是我可能不是那个结婚的对象。然后我的推测是因为他的家庭背景很不错，然后呢父母的教育的那个水平也很高嘛，那可能他也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同水平的。所以我最后在问了那么多为什么我哪里不好之后，我得出来的结论是可能因为我们的家庭背景不是那么的匹配，然后分开了。我觉得我不认同这种价值观念，就是说你的背景好我的背景不好怎样，它会是这个感情或者婚姻判断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也不觉得我不配，但是现实是这样，就是他的那个在我看来是他觉得不配，那我觉得我认了，那就是这样。
我听出来那个摇摆的意味了，就是你可能反复的诘问自己，但是你最后其实给了一个肯定自己的回答。就是因为你的信念是非常坚定的，就是你不完全不会认同他的这种认知，但是你只能尊重他。
对，
其实就是两种价值观他在打架，然后你选择了就是认同自己的这一边，然后没有去用这个他的价值观然后去否定自己的，然后从而产生这种不配得感。
那我还有个问题，就是在这种情况之后，小陈你会不会避免去选择家庭背景跟你悬殊的人？
就是他如果是这样一个选项，同样的出现了两个人，一个家庭背景很好，一个家庭背景一般，然后其他的方面都很相似，我可能会更愿意去选择那个家庭背景一般的人，就是这样子会让我觉得避免风险。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并没有 A 和 B 两个选项，而是就是这一个人，你可能大家相处可能也很舒服，那你会不会因为他家庭背景很好把他作为前置性条件筛掉？
这个我不会，
就这个项目在你这儿现在还不是一个死亡项，是可讨论。
因为在我的心里他就不是一个决定两个人感情的一个关键要素，
明白。
而是和这个人接触，我觉得我对自己的这个认同就还蛮高的，但实际的表现吧，就老是觉得自己其实也并不是一个那么自信的人，所以我今天这个问题真的是蛮摇摆的。
就是我还想提到一个概念，我感觉是跟配得感关系特别密切的，这个概念叫做冒充者综合症，又称自我能力否定倾向，这个英文应该是叫 imposter syndrome， 就是如果我念错了就原谅我。对，它大概意思是说，这个人他会 当他在世俗评价的客观评价标准上获得了成就的时候，他本人却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他们没有能力取得成功，感觉是在欺骗别人，并且害怕被他人发现此欺骗行为的一种现象。就他们会认为他们并不是别人所想那有能力的人，他们会觉得他的成功并不是因为他的能力，而是因为他的幸运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因素，所以他会觉得他非常的害怕，害怕被戳穿，被发现他其实是一个什么也不会的人，他觉得他自己不配这一份成功。
我是看2023年1月份出版那本书，就叫做《冒名顶替综合征》，然后他是应该是德国的一个心理学家然后写的，然后把它翻译过来，他其实是主要是想要通过这本书去帮助大家去克服这种冒名顶替综合症，就是我们的评价会远低于外界对我们的评价的这种情况。然后他在里面提到的两种产生的原因吧，就是如果是一个小孩他为了取悦自己的父母，然后试图去承担一个比自己本人成熟老练的角色，然后这种情况下可能会让别人对他们有错误的预估，然后交给他们一些过高的事物，但是他又因为为了要表现出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他就会去满足这样一些过高的要求，然后去变成一个看起来这种成熟老练的人，然后但是他每天都是可能很惴惴不安，就说哎呀，我其实不是一个这样的人，然后万一被识破了该怎么办呀，这可能是他的这样一个心理活动。如果想要满足别人的期许，然后承担过多的压力，然后这个人他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扭曲的认知，然后比如说他从小就被夸很聪明，然后一直夸，然后当他有一天发现我的能力好像不足以满足到就是很聪明的这个评价的时候，那么可能就会产生一些信念的崩塌。然后他同时也是从小就会比较相信真正聪明的人是无需付出任何努力的，就当他一旦要去为一件事情努力的时候，然后他可能也会觉得非常的困难，然后受到挑战的这种感觉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成因。然后我其实是好像有一种类似的一个体验，就是我刚刚其实有说就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有这样一件事情我印象还蛮深刻的，就是因为就是我小时候是在贵州上学，然后后来就到北京来，就是很多人就觉得说哇你们家就是很幸运啊，或者说你很幸运啊什么的，就可以在北京上学，可以在北京高考。然后后来我上高中以后，我就会觉得常常会反问自己，我的努力配得上我所得到的吗？然后就会努力的去学习，然后如果我松懈了，我有一种我会对不起这个机会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事情里面有个很关键的要素是，这个事情本身它不由你控制，它给到你的时候并不以你的能力为基础进行衡量，你就会有一种不晓得自己的能力是否配得上它的感觉。
但是我现在想来也有另一重感受，就如果假设另一个人，别人一直跟他说这个机会不错啊，这个事情很棒啊，然后他会不会有一种觉得哎呀我赚到了就很爽的那种感觉？但是我为什么没有这种很爽的感觉呢？我只是会觉得我要配得上我得到的这个机会。
对，可能有的人的心态是哎呀算了，现在可以松懈学一学，也能上个还行的学校，不用那么努力了。
那我为什么是这样的人呢？就是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就是好像就长成这样了。
那你的爸妈会跟你说这个条件得来很不容易，要好好珍惜这样的话吗？
我爸妈不会就是但是可能因为从小就是可能成绩也挺好的，然后大家都会觉得好像我就该成绩好，我会觉得把大家这种期待有点内化成自己的这种期待，然后好像就保持了一个惯性。
习惯了做好学生，他不仅仅是说习惯了在过去的环境，也包括现在的环境，就是哪怕在现在的环境里面，你也觉得我是要成为他的好学生的，就你永远只在自己的环境里面比，而不是会说我跟过去的我比其实我已经很好了，我现在其实不用那么好，我只有一点点好就可以了。
对，我觉得所以是双重的，一重就是说，我从小别人对我有一个好学生期待，然后我就慢慢内化成一个自己的标准，然后另一方面又是来到这边以后，有很多人告诉我说，这是一个好的机会，你要抓住它，你是一个幸运的人，就有种怕自己愧对了这种幸运的这种感觉。
镜中我的理论就是说，他人对自我的评价是反映自我的一面镜子，如果外部很积极正向的反馈，其实也有助于去增强我们对自己的信心，但是我觉得这个评价应该建立在一定的基础之上，不然他很轻易的去下一个判断的话，可能会给人带来无形的压力，就有我们对别人的评价是尤其要慎重的。我自己就曾经犯过这样的错误，我的妹妹在小学初中的时候成绩一直都还挺好的，前几名，那这就是我对她的一个基本的印象。后来上高中的时候，她的数学从123跌到了100到80，我当时都没太在意，直到她有一次考不及格的这个分数出现的时候，我就说你以前不是成绩都很好吗，一次两次没什么，很快就赶上来了。然后她就很生气的跟我说，你根本就不了解我的成绩，从来就没好过。其实上高中以来，他的成绩是一直都不太理想的，就当我还在用成绩好来说他的时候，一方面是我的懒惰，另一方面就是给他造成了很大的负担，就他另一方面他还要在背负着，你的姐姐成绩就很好，那你的妹，那作为妹妹你的成绩应该也是很好的，就这样子的评价一直都萦绕在他的周围，会让他更加产生一种要对抗的心理。
我觉得是它的区别可能是在于，我们一直在被给予合理的期待还是过分的期待。就如果就是我们的父母他比较的客观，他对我们的期待都是一直是很合理的，就是在一个相对依照你的个人情况，在一个合理的范畴，我觉得他大概率会给你一个正向的推力。但如果这种期待它变得有点过分，就是是脱离了你的现实情况，那你在这种过度的夸赞之中，你就会过度的期望之中，你就会不断的觉得自己不够完美，而那个不完美也是我们刚刚说是你够不到的，就不是你够一下可能还有机会，它可能就是离你很遥远，那这个时候这种客观评价可能就会成为巨大的压力。
我觉得是青少年就是成长的阶段，他这个评价会更容易影响到一个人，或者是从我的经历来说吧，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没有一个特别确切的知道我是谁，我想做什么，然后虽然我现在也不确切，但是可能比那个时候更清晰一些嘛，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会把别人对我的评价或者对我的一些期许内化成自己的评价和自己的期许。我现在是怎么思考别人评价这件事情，就是我自己比较清晰我想要达成的一个目标，或者是我想要成为的样子以后，我更接纳自己以后，我可能会觉得这些外面评价就没有那么重要，我会在每一个出现这样我不配得的时候去提醒自己然后让自己把它拽回到一个比较理性思考的状态。就现在其实偶尔也会在工作场合的时候出现这种不配得感，但是我可能能够比原来这个恢复的会更快一点，因为我可能现在刚刚上班嘛，然后我有时候会有这种念头，就是我的领导马上就要发现我这个人不行，然后就是感觉我面试的那些都是假的但是我可能就这个时候可能会稍微就是会看一下自己已经做出来的东西，然后就想说那怎么样，就是你发现我不行怎么样，就是但就会觉得还是要从客观来说，我既然做出这个东西那就说明我行，只不过在那个阶段我碰见了一些困难，但那些困难不代表说我这个人不行，对，就是会更理性一些。
冒名顶替综合症还会有一个特征啊，就是说当这个人遇到了一个事情的时候，他为了消除这个焦虑，他会表现出两种行为，要不然是会有点拖延，要不然是过度准备。这样的话一般情况下当任务到来的时候，他们通常能继续取得成功，因为你过度准备了嘛，你当然可以取得成功了，但是新的成功其实并不会带给你正反馈，而是加强了你又在骗他人的这个错觉， 所以他其实成功给了你负反馈，就是把你拱到了更高的位置上，反而让你觉得你的不配得感会更强。所以他还会带来一些行为，就是说比如说你会反反复复的检查你的工作，比如说你会加班到深夜，或者你不给你的工作量设定一些适当的范围，就是你会通过不断的去做来把你的这个你理解的你跟你被认为的状态中的这个 gap 去填满。
那我可能是拖延的这一种。
就我感觉是不是加班这种心态就很不健康啊，就是如果是我去加班努力做这些事情，实际上是对自己的一种伪装。我自己其实也是一个主动会加班的人，我在心里还批评自己好多次了。就比如说主管他是分段值班，如果我值班的时候遇到任务没完成，我是可以瞬移给下一位主管继续去完成的。但我的心态往往就是我不想把一个半成品或者我觉得不好的东西交出去，别人又需要重新去理解我做了什么，他需要做什么，就增加工作量嘛。所以我往往会自己加班把这个事情做到80%-90%的时候再交出去。但其实我心里还是会有一种疑惑，就是我如果经常遇到这种加班状态，那到底是给我任务的人他对这个任务量的估计有问题，还是我自己的效率有问题，然后又陷入了一种对自己的内耗之中。
我其实也会有的，就是我也会比如说交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会检查好几遍，然后就是有点强迫症的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即便我检查了很多遍，就有时候交上去的东西还是会出错呢，就是
这不是要扣钱啊。
但我们之上还有再进一步的审核，然后那再上面面可能他会察觉出来，但是我觉得出错也不可避免啊。然后其他的人也都在犯错，而且就他是通过机制的设定，然后让你去避免最终的那个结果然后是错，所以你一个人在这个环节犯一点错，他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就不会影响到全局的。
对，所以说大家可能会过度准备，也不一定是过度哈，可能这是大家都会做的一个准备过程，但是它带来的结果其实不会让你感觉到它是一个负反馈。
其实我觉得我还是有时候我会为了这个错然后想去道歉这种感觉，然后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做法也很不成熟，然后其实我现在就只是每次犯错了以后就在备忘录里记一下，就是下次检查的时候可以把这方面给检查进去，就是你只要保证你下一次比上一次更好，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比较健康的状态了。
听上去我觉得我们都有一套非常成熟的心理机制，就真的有一刹那觉得我们真的是大人了。就是其实关于配得感的很多问题我们并不是没有预见，而是我们已经生长出了对抗它的方法，然后其实把它控制在了一个合理的范围。
就我会觉得是一辈子就很长，然后我也没有办法完全的去消灭配得感，就不配得感这个感受的，所以只能说是当它出现的时候可能采取一些措施去应对它，而不是说去企图去扼杀住自己的这种感受，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种新型的自我否定，就是当你出现这样感受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不行，但是这种感受反而你可能会需要去正视它。对，
就是刚刚小李其实也有提到上工作上的这个配不配得感的问题嘛，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他其实每次去实习的时候在实习之前就是不是属于一个非常充分的思考这个岗位的情况，他可能觉得还行就会去，然后可能他会去然后干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这个岗位好像也没有那么如意啊，这个不如意我觉得是在事先，如果你横向对比了多个岗位的话，也不是多个啊，可能好几个，你是能有一定的判断的。但可能他一开始就会觉得哎，这个 title 特别好，我又之前没有这个经验，或者是这个岗位特别吸引人，我之前没做过，他会被这个吸引，他就可能会更积极的去，然后去了之后呢可能才发现他有那么不适合他的地方，或者这个岗位并不如他想的那样好，那这个时候就只能干到点儿再离开，就是可能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就是你在，就是我后来在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它可能是源自当你得到这个岗位的时候你觉得啊，他既然愿意要我那我就要赶紧去，就是我好像 并不是一个特别双选的状态，好像就是他既然愿意要我，那我当然要去啊，他那么好我就要去，就是你不会觉得嗯，他要我，那我现在是要考虑要不要他了，我会比，然后呢我会想哎，你哪里好哪里不好，我会客观的判断然后再做一个决定。而好像他的选择逻辑可能就更像就是只要被选择就会有一种自己不配，就是不配得感，我得到这份工作是我走了一些运气。
其实就我们这个提问叫做，就是在提纲里提问是为什么会有这种不配得感嘛，然后我写的一条就刚说这个冒名顶替综合症，然后另一条我写的是就是缺乏成功的经验，就是像比如说刚曲女士说的这个例子里面，他可能没有说过去横向的对比，就是去思考这个东西我是想要还是不想要，我不想要了我就把它给拒掉，我去寻找一个更符合我的要求，然后更与我相配的这样一个岗位，然后他就没有一个这样去追逐，或者是说把一个东西有一点远但是就这样够到，然后获得了一个更适合自己的这样一种体验，然后所以会日复一日的更有可能会陷入到一种就是刚刚说的那样一种行为模式里面，就不去追逐更好的，而是说去有一个差不多就行了的，然后我就冲上去把它先握攥住再说，就会进入这样一种状态。我好像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状态，就尤其是在找工作里反映出来，然后我就去回忆我之前的人生经历嘛，然后我就在想可能是因为我在做一些重大选择的时候，我好像就是总是以一个就还行吧，然后就可能没有去达到自己一个就是我一定要做一个一定要拿到一个什么然后去拿到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就比如说当时去交换的时候，我记得就是我也选了赫尔辛基大学嘛，然后但是就没有被选上，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另外一个也是去北欧的一个项目，然后我就选了，但是后来我就会在想，那我其实当时是不是也可以不选，就是因为还有第二轮那个考试嘛，那我就再去选一个其他的是不是很更好，然后但我当时就会怕我第二轮也没有成功然后失败了，然后我就选择了这个第一轮的这个项目，然后我就发现在日后的很多选择里面好像还是在重演这样的一个模式。对，好像至今我也不清楚有没有摆脱它，但是好像就是缺乏一种成功的体验，它好像也会更容易让自己去产生一种不配得感。
比如说刚刚例子啊，实习之后你发现其实它不如意，但是你一开始是觉得它很好的，我觉得能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其实是因为你一个是因为你就是前期的打探不够清晰，我觉得另一个是因为你成长得很快，可能你很快就已经超出了这个职位它的这个基本的要求对你的这个束缚，其实你就觉得你已经完全可以 handle 你现在的这些工作了。其实我是在想，这我也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就是人是要做掌控内的事，要去抓住这些转瞬即逝的东西。因为其实像小李刚刚讲的那个，我好像觉得他也没有什么错，就是对他其实是一种风险厌恶者的选择，他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就是有时候就是人会反刍嘛，就是你长久来看会不会就觉得他是会分析自己的很多选择的时候，就会我会察觉到有这样的一种共通性，然后可能会让我有点警觉，就是那种感觉。
就是你担心你无意识的其实做了很多这样的选择，自己把自己天花板降低了这种感觉。
对，然后所以以后某当碰到一个很需要我去仰望的一个目标的时候，我可能会就想说哎呀算了吧，就下面那个也还行，就是总是就会怕陷入一种退而求其次的这样一种模式里面，然后慢慢的就是也会加深自己可能配不上自己仰望的那个目标这种感觉。当然这些很多时候也是转瞬即逝的一些念头，就我不会去纠结于此，但是这些念头它确实是产生过，所以我在这里分享出来。
我觉得这个事情它可能要分一个前后，就是如果在这个事情结束之后，我在不断的去回味这个事情，然后还在想我本来可以做得更好，然后去 不断的苛责自己说你为什么这么怯懦，我觉得这种心态只会给自己造成很多的困扰，而且在下一次做选择的时候，恐怕心里面还是对自己认定是一个怯懦的人，哪怕我有想试一试的那种心态，我也不一定敢去做出这个选择。那如果是在前，就是在做选择之前，你的心里会有一种想法，就是我如果想要，我就去争取，然后不管我做得怎么样，我做到我所有能做的，把选择权去交给那个去做筛选的人，我觉得这个时候的心态就会好一点，就不用再去从后往前来推导。因为很多人他在说自己配得感低的时候，他的想法是自己是一个不敢成功的人，在人生那么多的转折点上，我可以凭我的努力再上一个台阶，但是最后都被我自己搞砸了。我其实是很质疑这种想法的。就在这个时候，可能这种放弃也是不无道理的。比如说，你离成功有100步，然后已经走了70步了，这个时候，你是因为觉得凭我怎么可能走到100步，然后就放弃了吗？还是说在70步这里，你确实遇到了一些坎儿，然后你就像刚刚说的那种，这是一个风险选择了，要么我就带着我的这个信心，我继续往前去挑战，去惊险一跃，然后这个结果可能是我会失去所有已经拥有的，也可能是我会得到所有。那另一种就是我带着目前我已经得到的这个70就离开，那这是一种相对保险的选择，但它这个就是和个人的风险评估有关的，我既往的经历、对自己的认知、对这个目标的了解，它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去影响这个风险评估的分数，它不应该被归因为一个配不配的问题，而是应该在一次又一次的这个实践中去把自己的这个风险评估做得越来越准确。我所做的选择是我能够承受范围之内的选择。那相比于继续去质疑为什么我做了这么多还是失败了，这样子的一种心态，不断的去对自己发难的话，我觉得更好的方式还是去收集信息，看清局面，然后做出一个适当的选择。
聊了很多，就是为什么会有不配的感，然后也聊了，就我跟小陈这个可能在4到6分这个水平上的人是怎么样看待配得感这件事情。然后屈女士留了一个悬念，说自己的高配得感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我真的还蛮好奇的呢。
是，我之前想这个低配得感的例子的时候，我其实想了很久，就是然后我想到了我高中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高中大家不是都会做这种模拟题嘛，就是文综题，然后一套一套的，然后大家会算这个选择题错了几道，然后可能大家有个概念啊，就是比如说要考清北只能错几道，然后要考什么档次学校只能错几道，比如说错了8道可能就是985，你要错了8道加那可能你就完蛋了，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概念哈。然后当时大家每天都会做模拟题嘛，自己会做，然后在学校也会做。我发现我当时有一个这样的行为，然后就是我这张卷子，如果我错了12、13道题。我会把一些题进行修改，哪怕这个卷子并不要交给老师，只是在我这里，就是它只是我自己在看，没有人会客观的看我，只是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会把，比如这道题选了个 B，选了 B，我本来写了个 D，我会在底下补一下，然后给自己打个勾，就是我会把错12、13道题可能改成错9到10道题，或者我会认为有一些题，就是我会给自己找理由，我会觉得那不是我，哎呀，我只是看错了啦，就是类似于这样的，我会通过这种修改，然后就是来给到自己一个不是那么差的结果。这个事情呢，我高三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发现了，就是当我发现我在改的时候，我觉得很困惑，为什么我要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我可能很多时候可能是无意识的在做，就是当你自己用红笔在批改自己的卷子的时候，你做了这样的选择。我意识到之后，我觉得哎呀，不能不直视自己的问题，你要就是客观的面对。我会这样要求自己，但是我发现这个过程对我来说很困难，我会纠结一次。后来我想，哎，那要不然就算了，就是你要这样做这样做吧。但是我的意思是，你要标，我就告诉自己，你要标注出来，这每道题它错的不同的因素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就是我给自己在找退路。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属于，其实我自己知道错多少道题可能是很差的， 如果我一直普遍在错十道、十一道或者十二道、十三道，我可能就会觉得我很烂啊，我就会觉得我很差，我可能与很多学校无缘，我会有这样的心理暗示。但是呢，我自己是一个很相信这种状态的重要性的人，我是觉得我要给自己正反馈才能有好状态，所以我其实不愿意把这个差状态留给自己，所以我不断的在做修改这样一个动作。我后来就在想，为什么我就觉得这可能是一种配得感过高，就是他怎么理解呢，就是说你不愿意正视你的问题，就是你想象中的你比现实中的你其实是更优秀的，你觉得你应该配得上比你现在更优秀的状态，就是期许了一个可能更难的事情。这个事情在我的身上我觉得是有反复在出现的，就是我还想到了一个例子，但这个例子还没有带来任何成果啊，只是我有天在翻我的那个本科的邮箱的时候，我翻到了我大二大三投的一些简历，就那个时候的我还非常的无知，就是我对于整个行业呀，对于金融啊，包括我自己的经历都非常非常的单薄，但是那个时候的我就已经投了很多现在金融行业 big name 的公司，甚至是现在的我有可能都进不去的公司。
有什么问题呢？这有啥问题？
我觉得问题就是在于我可能会不是自己真正的问题，就是这就是问题。
你好像是自己给自己制造了很高的那种配得感，就是确实成为了一个冒名顶替的人，然后其实并没有为此而感觉到非常焦虑，因为你这个也可能会在某一天迎来一个迎头痛击的时刻，让你知道说可能我不是一个对五六道的人，但是就你实际上把自己已经当成是这样一个人了，给自己制造出了我值得我配的这样子的感觉。
但没有发生迎头痛击啊。
我觉得高考其实是痛击，就是高考我觉得我考的并不如我所想，我来人大上学其实就是因为我还有自主招生之类的嘛，就是只是论我的就是纯高考成绩的话，它其实不如，它其实就是我的迎头痛击，它让我发现我是一个错八道题的人，不是一个错四道题的人。但是当那天来临的时候，我的内心是既惋惜又平静，我的平静在于我知道我一直是错十道题，但是我的惋惜在于啊，我还以为如果有那么点运气我就可以只错四道题的。
我属于有点吹毛求疵了，就是这东西在我看来好像就不是很大的问题，就反而是我觉得我特别希望我能达到的一种状态。
我觉得是它会让我就是，其实有一句话是叫做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嘛，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在我身上是有负面效应的，就是如果我正视了我当时身上的一些问题，我也许真的可以只错四道题，就是它其实让我把问题就是模糊化了，因为当你把那个分数改掉的时候，你其实是把很多东西掩藏了，你不愿意去面对它，可能就被你放到了一个不重要的地方。就这个事情我觉得在我身上其实有可能也在反复的出现哈，只是后来的例子没有这么极端，就听上去不会像现在就是很夸张，但我觉得就是不愿意正视自己的问题以及选择性的忽视啊。我当然后面我也许没有再迎来像当年那样的迎头痛击，但我觉得我在后面也是在遭遇过小小的就是失望的状态。而且这个事情他的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在于，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不愿意让外界知道的，就是我悄悄的把它改掉，尽管没有外人在，我自己悄咪咪的投不让别人发现，就是外界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变量。
原来高配得感的人也会被外界的这些变量所影响吗？就是我以为就不会特别在意呢。比如说你说你去投很好很好的公司，然后如果你心里是真真的认为自己我就是配得上这个公司，我就是配得上这个成绩，那么不论别人就是说什么的话，你应该也不会有所动摇。
我刚才想你这个问题，就是说内心觉得我配得上这个公司，但是我害怕别人不觉得，就是被别人发现这不是这样的，就是别人可能会发现啊，你就你这样也觉得你能配得上这个公司， 或者是当别人发现我在达到这个目的之前，就是被发现我失败了，那我会觉得很难受。就是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是，要不然就成功了再告诉大家，要不然就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或者是说我内心其实也知道，我去配这个公司，在一些客观条件上，它有可能是不满足的，但是我总是主观的认为，在一些特质上，它有可能会被吸引。就这种感觉，就是我总就是因为评价维度都是立体的嘛，我应该是知道客观条件上我可能离他有距离啊，所以我知道当其他人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会知道我配不上，对。但是我总是内心存在着幻想，就是我存在的幻想是，也许在很多主观因素上，我被幸运砸中头，就是我对我底层的一些能力可能是很自信的，但我对我的一些客观条件有可能是。觉得，就是不自信的，对。
我当然也有类似的体验，但只不过是反方向。就比如说看到这个地方，觉得好厉害啊，然后有点不敢投呢，就是 可能是这个方向的体验。
其实刚刚说那个 "fake it until you made it" 这个事情，其实现在大家好像也挺推崇的，就是鼓励大家敢想、敢冲、敢做。然后就是，什么世界都是个草台班子，类似于这样的话，其实它都是让大家觉得自己，很有价值感，以及自己配得上，或者是足以在这些地方展现自己的这个风采。
哎，那我其实还有一种想法，就是我可能在没有得到的时候，我会觉得自己是不是配不上；但当我得到的时候，我有时候也会有一种不知道是自负还是什么，我就说，既然我都有了这个什么什么，既然我已经拿到了这个什么什么，那说明这个东西也不过如此嘛，就是 这种心态，就是
哎，
怎么突然间，
你觉得他不过如此，是你觉得他其实很烂，还是你觉得你很牛？这是两种状态。
不是，是我觉得，同样，我觉得是应该是我很烂，就是既然我这么差，我都已经被这个地方收容了，或者说我这么差，我都已经得到了这个东西了，那这个东西能好到哪里去嘛？就是，
哦，
其
所以
实是
你
这
会
样
觉
一
得
个
这
逻
个，你
辑，
会觉得这个东西也很烂。
对，就是这样很不健康，我觉得。
可能这就是配得感低的一种弊端吧。大家为什么要说希望配得感高一点更好？就是即使你做出了很多成绩，也很难去认可自己。我觉得小李他一直是处于一种环境中，觉得自己的这个情况已经很好了，这个环境给了我很多，然后我可以做到这些，好像理所应当一样，就不觉得自己做这些有多厉害。就可能你听到别人对你的夸赞还是太好太少了，或者是你对那些夸赞没有真正的把它变成对自我的信心。
对，就其实还是不客观的，就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很难去客观的去衡量，就得很刻意。就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这样分析，然后或者是说我自己去把它写出来，我才能够理解到底什么是我的一个很模糊的一种感情、情感上的一种认知，还是说真的有在好好思考这件事情。
我整体听下来，我觉得小李的这个配得感比小陈要略低那么一咩咩，因为小李的颅内剧场其实是很丰富的。
对，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去克服这种不配得感。
这个问题我很难回答，请大家像我一样自大就可以了。
如果是真的是很自大的人，他不会反思这件事情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就觉得啊，我没问题啊，我很好啊，就是他是会有这样一种心态。然后如果对，就是要去消除这种不配得感的话，我其实一直会觉得是不是得证明是我不想要了，不是说我不配了，然后才能够说去把这个感觉给消除。但后来我又发现好像不是这样的，就是你总是会有很多东西你还没有征服或者你难以征服，那这个时候你就再一次的去否定自己嘛？我觉得可能还是说要从 自己去做一心理去做一个调节，就是总是要把自己拉回一个很理性的那个状态，当自己得到了这个东西的时候去肯定自己，然后让自己去建立这样一种我值得我配拥有我值得拥有的这样一个信念，然后当自己碰到一个东西自己需要够一够才能遇见的时候，就会就是如果你碰见一个困难不去因为这个困难去否定自己，出了一点点小差错不会因为这一个小差错然后对这件事情全盘的作为一个否定，就好像还是一个要需要不断修正自己认知的一个过程，就不是说要不是要么是零要么是一，就很多事情它是一个从零到一中间有很漫长，你可以画很多点，很就把小数点点到很前面，然后有无数无数往里往下延的这样一个状态。
嗯，就是我感觉有点缺啥补啥，就是像我这样的人，我是一个习惯性的会觉得哎呀他们也就那样的人，我就应该去多挖掘别人的优点，但是像一个习惯性的觉得别人都好的人，你就应该去挖掘别人的缺点，你就应该去觉得哦他也就那样，他年纪大了呀，他比你多干十年的，他比你优秀点咋了，对吧，他去国外念过七八年书啊，他英语比你好怎么了，对吧，他家里有钱啊，他在一些这种创业的事情上更敢闯，怎么了，就是你要学会给他的成功找理由，而不是归因到你自己的身上，对，但是像我这样的人可能就是不应该朝这个思绪往下走，像我这样就应该去想哎，他家里有钱，但是家里有钱一定会带来更敢闯吗，那不一定，他可能还有什么别的特质，我应该就会想哎，他英语好，所有在国外待七八年英语都好吗，那也不一定，他有什么其他的特质，就是缺啥补啥，就是对自己好一点。怎么给小李小陈整无语了，怎么回事，
没有，我没有无语，我在看小陈的表现，我感觉小陈好像很困惑的样子。
对对，小陈好像很困惑。
我确实有点困惑，就是在想是这样吗，因为一个长期看到自己短处总是在觉得自己不够好的这样一个人，和他对别人的评价高低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嗯，我自己的态度是，我明显感觉到我的一个成长是我成为了一个自主的人，成为了一个自我支持者，我不觉得我需要去克服不配得感，我也很少告诉自己不配，而是我愿意更主动的去做尝试，做自己能做的，争取自己想争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如果我自己不想过得太辛苦的话，就不要用别人的标准来评价自己，要找到自己的标准，看清楚自己想要的和自己能做的。对一个配得感很低的人来说，就是要坚定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这件事情，我过的是我自己选择的人生。
我理解了，这其实是就是解决配得感就是两个路径，其实我现在理解小陈为什么刚刚对我那个就是很没有 get 到了，配得感在于我认为我现在和我想象的我现在有 gap 对吧，就是有一个差别，解法就是两条嘛，第一条是你告诉自己你并不想要那样，你并不想要更高的那个，你把你的预期调到和你自己一样，就是你认为我这样也是非常非常好的，这就是我的选择，这是一种解法。另一种解法是你相信你能做到，就是把自己这个拉上去，你相信那个高的你也能做到，你会觉得就是你的配得感被消除了，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例子其实是你觉得你也能做到，然后小陈讲的例子其实是你现在也很不错。
我觉得当然大家都可以这样想，就不要用别人的评价标准评价自己，但这是一个破的过程，然后我觉得力其实是更难的，就我觉得我比如说在就成长的这些年，我其实现在已经破了很多东西，就是我对很多东西都不相信，就是甚至是一些价值体系或者是现在很多你赚到钱这种评判标准我都没有那么在意，但是我好像就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特别自己特别坚定的去相信的这样一种评价标准也好，或者是一种主心骨那种感觉也好，就这样其实也蛮容易就是变得很虚无的，然后有时候也会想那是不是选择一个大家都认同的主流都认同的这样一种评价标准其实是一件挺好的事情，那普通人是不是也就是这样，大部分人好像也就是这样，对，我觉得这个问题谈下来就会变成一个你对于自我价值 高低的这个评判，你的这个标准到底是什么？
我的标准就是我重视自己的感受，追求我认可的东西，朝着我的目标前进。
这里面有个很关键的点，就是是你先觉得你可以达到你才立了它，还是你先立了它然后你觉得我要达到？
我觉得我可以达到了之后我才立了它，但是这个可以达到它也不是说我轻易就能达到，它需要我去努力，去不断的朝着这个目标前进才可以。
这也不是说很绝对的，这就是像那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一样，就是它是一个，
我觉得这个不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因为如果你是觉得你可以达到你才立的，那你一定会达到，就是你不会让自己失望，其实是这样的。我不是说这个有问题哈，就是说这个是一种，就是也是小陈刚刚说的，它是一种不会太辛苦的走法。就是你不会因为你达不到而苛责自己，你不会因为你达不到而觉得自己哪里都不好，因为你立的就是一个你大概率可以达到的一个事情。我刚刚在想我破和立的关系，我感觉我好像破了但又好像没破，好像立了好像也没有立。我觉得我的心态是，首先我们要破的肯定是一个相对普世的，我们要立的是一个相对自我的，但是我的价值观里面有点像我要先达到了普世的才可以立自我的，就是我就是我的立要建立在，就是我破它其实是建立在，就是小李刚刚说你可能会因为达到而觉得它很烂，我会觉得因为达到而我觉得我也会，我不会觉得它很烂嘛，但我也是贬低它的心态，我会因为达到所以不在乎。对，就是我好像不太会在没有完全破掉它之前就立起来一个完整的，因为我其实会觉得我要先破才能立，但小李其实还没有立然后就现在已经破了。
就是其实也有一个，对不同人来说可能也有一个破除不配得法两步走，就是第一步的第一步可能有的人就是觉得我一定要达到这个不是我不配，而是我不想要了，然后这个东西就解决了。那可能对于有一些人来说的话，也不太需要去完全就说我不想要或者怎么样，就像小陈刚刚说的那样，好像就是如果让自己过得不那么辛苦的话，其实是可以选择一个我可以达到的一个目标，然后我们只要往前看就可以了，然后这个目标只要努力它一定可以达到，这样也会让自己的人生或者是让自己的生活更舒服一点。
那差不多就是这样。突然感觉最后一段很有哲理，关于破和立的关系，我觉得我们三个是有不同的倾向和选择的，也包括如何解决这个配得感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有倾向的，就是到底是 fake it 还是说就是不 fake 了，就是我就完全不想要。
我觉得好像屈女士她觉得自己还没有达到或者还没有破，但是我会觉得好像已经达到了呀，就是然后包括有时候我会跟自己说好像也已经达到了，就是各种就是世俗意义上好孩子应该走的路我也走了一遍了，然后效果也还行，虽然不是说那种特别顶尖的那种选手，但是就还觉得就也足够了，然后也觉得好像就那么回事了，就好像是就是这样一种状态。
也可能是我不愿意承受，哎，虽然我也已经在承受就是破后未立的这种虚无感，我觉得这种虚无是我跟小李其实有共同在分享的，共同在承担。好啦，
行吧，
这期节目
就
是这样了，欢迎大家，不是感谢大家听了我们很多的这个童年秘信。